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36篇第一节看起，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，我眼中不怕神。他讲的不是恶人说我不怕神，大卫形容的很生动，恶人的罪说我不怕神，也就是一个不怕神的人，往往是在罪，不是往往一定了，在罪恶里的人，你敢犯罪就是不怕神，你犯罪了，为了要压制你良心的控告，你会更说不怕神，或者说没有神，或者是怎么样的贬低神。人跟神之间的关系，要就全然的信靠顺服遵从赞美神，要就是开始贬低他，这也是我们在神学上或信仰上要小心的。任何时候因为任何的理由，你把神的威严尊荣美善降低了哈，那都是得罪上帝的事哈。眼中不怕神，心里不爱神哈，这是因为罪让他这样说的。他也甚至还不是说恶人的罪让他说不怕神，他从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，他用两个东西，一个用心，一个用眼哈，就是他这是心里的话，然后他好像目中没有神一样，就是眼中啊。总之用这么多形容来讲，就是一个在罪恶中的人他的一个态度。当然在这里没有，我们不去继续多讲哈，就是如果用整个神学来讲，我们每个人都会被良心控告的，不管他有多大的无耻或者多大的胆子哈，因为上帝的律法在人心里还是会叫人恐惧叫人害怕的，那个说不怕的人常常是色厉内荏的。那不过我们这就继续看这个恶人的那个狂妄的态度哈。第二节他自夸自媚，这自夸自媚呢，就这里的重点不在说他有什么成就，他自夸自媚，这一重点在讲说他的罪恶没有被人发现，他很得意。各位，这就是这不知道算不算是罪恶里面的一个非常邪恶的，不知道是不是最邪恶的。就如果我们很得意啊，因为我很漂亮，我很得意，因为我很聪明，我很得意，因为我赶鬼赶得很多，我讲道讲得很好，我很得意，我有一些成就，我得意，这好像我们比较容易接受一点，因为的确他有一些可以夸耀的理事。那他现在的得意不是为他做了什么好事，他的得意是他的坏没有被知道，就这其实这里都是指着人的邪恶哈。他知道那个是罪孽，他知道那个不应该暴露出来，他知道真相不应该暴露出来，也就是即使这么坏的人，他的良心还是有作用的，那个良心的作用就是他会知道这是不是一件好事情。我们在说恶人的这些罪恶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还是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们也在其中还是会有哈，我们也有的时候会得意，有的时候会为自己的错误没有被知道而得意哈。当然我相信我也希望我们每个人不会有这种得意的情形，不会有这种我的罪孽不被显露。我想我们应该都会犯罪，但是我们应该有的状况是我们为我们犯了罪很难过，很焦虑，很害怕，很紧张哈。但是这个老犯罪的集团就会一直觉得自己的罪孽没有被显露，很得意哈，而且没有被恨恶，甚至有的时候还欺骗了别人，在罪恶当中有很多的满意哈。第三节， 他口中的言语尽是罪孽诡诈，他与智慧善行已经断绝。说的想的都是邪恶，都是诡诈。圣经在这方面跟有一些西方的哲学传统一致，就是没有智慧型罪犯这件事，犯罪就是愚蠢啊，这是苏格拉底以来的一个传统啊。会犯错的人，会犯罪的人不是犯错，犯罪的人就是愚蠢，因为他实在是很笨，他不知道他在做一件对自己对大家都不好的事，而人只有笨蛋才会伤害自己，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传统，就是没有智慧型的罪犯，你用最聪明的方法抢银行也是笨蛋。这个可能要多想一点才想得到。那如果从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来讲的话，智慧是跟敬畏神、跟信靠神、跟顺服神、跟爱神连在一起，他既不怕神，他既以自我为中心，他就没有智慧了。那下面一个我们比较好懂，他与善行已经断绝了。如果一个人远离上帝，一个人以自我为满足，他不会有善行。好，这我们当然也承认，不信主的人 IQ 有的很高的，甚至不信主的人这个道德有的也很好的，这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。但是长远的来讲哈，包括他的智慧，包括他的善行，如果他是远离神的，长远来讲一定不会好的。这些都是现在不太能够讲的话哈，因为现在我们都要尊重各个不同、现在多元化的社会啊，我们要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啊等等，大家都是这样说哈。我们当然也小心了，不过你再看一看所有不信主的民族哈、文化，长远的真是会有问题，包括中国文化里面都有很多神给的恩典。我不太懂印度的文化，但是就是想到这么一个产生这么多聪明人，特别他们的数学非常好哈，这么多智慧的一个文化，那个种姓制度也是从印度教开始的，就种姓制度就是有人就适合做奴隶，就应该被奴役的，这种思想居然能够是一个国家的民族引以为荣的宗教，我觉得这是很可笑哈。如果我们人个人团体远离神了，自大了，那不要听到那些异端邪说所讲的话，我们远离神我们还可以行善，还可以有智慧，不会的，远离神一定没有智慧也没有善行，因为你跟善良和聪明的源头断绝了。那你在做什么呢？第四节哈，他在床上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不憎恶恶事啊，我们这也必须说啊，是大卫的诗哈。这个诗呢，说起来，我想也可以这样讲，也是夫子自道了。大卫也有这种时候，就跟你我也有这种时候。我们在诗篇里面看到很多哈，那个属神的人是什么？昼夜思想主的道，在床上思想什么？在床上思想主的道。平常做捷运思想什么？思想主的道。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了，我是昼夜思想很少有主的道，多半都是吃啊玩啊去哪里干什么啊。那么这里讲到恶人，那我实在不愿意说任何一个人物哈，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些新闻人物啊，我们比较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比较狡诈的出名的，好像他那个眼睛哈，眼神就在那里乱转，因为好像他白天晚上都不知道在想什么，想的都是这罪恶的事，想的都是怎么欺骗的事。我不晓得啊，有的时候知道一点，看一点中国那种历史剧啊，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。有的时候走过电视机旁边看到那些历史剧，就看了一两分钟啊，我都觉得那个侯门深似海，宫廷实在不是人住的地方。你人一天到晚那里都是最棒的地方，女人是最漂亮的女人， 男人是最有能力的男人，打遍天下无敌手的，那宫廷又最漂亮的、最好的、最豪华的。可是你看他们脑筋里面想的都是太监跟宫女，然后宰相跟皇帝、太子、二太子跟三太子彼此之间的虚伪。各位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我刚刚说大卫在夫子之道。如果我们念教会历史，你也会发现，在教会历史上啊，当然我们会很高兴说啊，天主教那个枢机主教、大主教啊，教宗之间还有教宗的情妇、情夫，对，各位都有的，你没有听错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教会那个教宗有他的情妇、情夫、私生子，男的性伴侣、女的性伴侣都有。然后这里面很多教宗跟封建君王之间的尔虞我诈都很多。但各位，离我们也并不太远，甚至这恶离你不远，就在你口里，也在你心里。就我们要求神保守哈，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些。那当然，如果各位，我们办公室可能很多人是很单纯的，完全没有这些。但是有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方式的，也我想也是神不喜悦，也会给魔鬼留地步的，就是我们在床上。不一定是图谋罪孽，定义行不善的道，或不憎恶恶事，我们就很多时候在床上是自怜自怨啊，我好可怜哦，都被欺负，主啊你在哪里？这个我想主也不喜悦。当然你可以问神，你可以请求神帮助你伸冤等等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常常思想到主的美好。这也不是说我们狭窄，我总觉得越是尊主为大，常常思想主的人，他的生活会更宽广。他看到一片树叶，他看到一滴水，他听到一个音乐音符，都因为主的恩典让他喜悦、雀跃、感恩、赞美。那当然这里的经文在讲到的是负面的啊，想的是罪孽的，不正无恶事。各位可以去想到诗篇里很多在白日黑夜床上行走，这个人思想的是什么。那我们很希望我们的思想圣洁的、善良的、美好的。当然这故事很多了，像阿基米德，就是那也是我不会想象到的，他会想怎么解一个数学问题、一个工程问题，以至于他洗澡的时候都在想，以至于他衣服都没有穿脱，我找到了。这难以想象的哈，就是我只是在想，人的心里可以想很多东西，很专心的在想很多东西。恶人是这样，他没有下面讲义人是怎么样，但是他说写出来的好像是义人是这样子。他没有说义人呢，他心里的善良，说我眼中爱神，没有，因为义人大概不太会记得自己在爱神哈。义人就自动的在那里爱神，或在神的恩典里就在爱神，他的注意力就在主上面了。所以第五节他就开始颂赞上帝。从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当然明显是两个不同的段落哈。如果一到四节，我们一般哈，尤其小朋友看小听故事听太多了，就到第四节一定会觉得没有完，他希望有两个继续的。一个就恶人在想什么坏事，然后就是下一集的电视剧是他去抢银行了，还是去干什么了啊？他想要知道那个恶人的那故事。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坏事，最后怎么样？啊，所以第四节要继续接下去呢，是十一节、十二节。而他做了什么坏事呢？他继续在践踏义人。他做了什么坏事呢？做坏事结果是什么呢？作孽的人扑倒了，被推倒，不能再起来。不过在第四节跳到第十一节、十二节之前呢，他讲到好像义人，好像属神的人，即使在这么多的恶人的阴谋诡计和下流的暗算当中，他是怎么样呢？那我们也实在很希望我们每个人常常有这样的心态。耶稣说过，不要被恶所胜，要以善胜恶。我很希望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是常常知道我们在经历罪恶， 恶人恶事，包括我们自己，包括其他的，因为我们很清楚知道人是这么的邪恶，我们没有幻想，我们要到一个什么地方，不经历什么罪恶，只要你在世上就一定有。可是我们在经历到很多罪恶，有的时候也要想很多对策的时候，很烦恼头痛的时候，愿主的恩惠慈爱让我们能够常常想到耶和华的美好啊。所以第四节第五节之间其实不是一个很突兀的转变，它其实是真是希望我们在别人怎么恶，别人怎么下流，别人怎么伤害的时候，你是想到耶和华，而有一个很正面的反应。第五节，耶和华，你的慈爱上及诸天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公义好像高山，你的判断如同深渊。耶和华，人民深处你都救护。啊，这我讲到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提哈。这真是像上帝在唱情歌了，或者说，这有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中国那些臣子啊，拍那些君王的马屁的时候，就一大堆啊。这一点，那我们以前在新闻局工作的，每年尾牙的时候都会讲这些话吧。哎呀，总统英明啊，伟大啊，或者老板怎么了不起啊，怎么好啊，我们羡慕是多么英俊啊，等等这些。那么。好，我们讲人可能有的时候言不由衷，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说拍马屁，但是我们讲神的时候一定是真实。我也赶快再加一句了，我们如果眼中真的有神，单单有神，看到神的一切的美好，就你一定也能看到神的创造的美好，包括神的家，包括牧者，包括弟兄姐妹。就我们基督徒没有颠倒是非，我们基督徒没有说谎，我们基督徒也不是，所谓的我们只是隐恶扬善，我们完全知道恶在哪里，甚至我们完全知道常常看不到什么善，但是你一定看得到上帝的美好。如果你看到上帝的美好，就不只是在末世里面啊，将来会怎么新天新地怎么美好。我们在今天，包括耶稣的十字架，包括我们人生道路上的每一天，每一个失败和挫折，我们也都能够说你的慈爱，你的信实。好，这里你说哈，好，那文学上很棒的地方就是，他用空间。他用四个空间来形容，一个是诸天，一个是穹苍，一个是高山，一个是深渊。那个穹苍哈，当然就是空气了，但是在圣经里的描述，穹苍好像是一个有壳的顶，不过是透明的，就是这有壳的顶，透明的顶呢，暗暗的，其实也很合科学，就像大气层一样。虽然是透明的，但是的确有很丰富的保护作用。这保护作用呢，在创世纪里讲是把天上的水和天下的水分开。那么穹苍一旦破了，就会下大雨；地的根基一旦裂了，就会冒大水。那么穹苍是一个防止天上的东西掉下来的一个东西哈。那说这个穹苍。一直到信实达到穹苍，就是他很生动的在讲我们人所能到的地方，所能看到听到的地方，虽然有这么多的罪恶，有那么多人昼夜思想的尽都是恶，昼夜所做的尽都是恶，这个罪恶好像那个霾，或者是那个什么沙尘暴一样，盖住了每一个生活的空间。但是我们基督徒会看到一点，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空间充满的是神的慈爱和信实。各位，你一定要记得这节经文是跟着前面的四节而来的，就前面四节的描述人间的痛苦、邪恶、罪恶人的下流，完全不能掩盖上帝的慈爱和信实，充满了。我还是不知道怎么表达，我只有希望，不管你在教会里面、小组里面、团契里面、家庭里面、工作，还有你的弟兄姐妹在不同的地方工作的，家里有不同的问题的， 我们都需要为他们祷告，不是，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是跟他们一起哭，一起难过，一起想办法怎么对付这些罪恶。但是我们能够这样想，我们总是因为我们看到耶和华的慈爱，耶和华的信实是充满了各地的。好，下面讲到高山和判断哈。如果慈爱和信实比较是正面的，就是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是对他的儿女的，那么公义和判断呢，可能比较负面一点，或者一般在圣经的用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会有就是攻击和刑罚和审判恶人的那个部分。不过我们实在是不要把这四个分开了，就是神的公义其实跟他的慈爱是一样的，神的信实跟他判断也是一样的，就是都是一样的美好，一样的值得称颂，值得赞美。不过我们如果一定要讲到说神对恶人的惩治，他的公义，他的判断，他的惩罚是很美好的，那也只是因为恶人拒绝信靠他，拒绝悔改。如果神给义人，给认识他的人，心里正直的人有恩典，那也是因为我们愿意信靠他。好，那就第十节哈，就第四节第五节你可以用，可以相对的第十节第十一节，你的慈爱是怎么样，上及诸天达到穹苍是怎么样，是给认识你的人。那么我说了，公义不一定是对罪人，对恶人，也是对义人。他下面讲，常以公义待心里正直的人啊，你看在第一节啊，罪过在恶人的心里说我不怕神，可是心里正直的人呢，耶和华的公义，耶和华的慈爱就一直临到他。公义好像高山，这也是大卫，我们知道嘛，就是很会讲话的人，很会写文章的人，就思想啊，就怎么样来形容上帝的公义，有的时候他会形容用磐石啊，用什么、来形容，这里说一个高山，我想高山就是很巍峨，很大嘛，很坚固，很伟大。好，下面这个我们可能就要不知道能不能多猜一点了哈，或者说能不能猜得对了。你的判断如同深渊，好，前面那三个上帝属性的美好，都是在讲他美好的丰富，他美好的普及，他美好的坚固不动摇啊，这是我们比较容易懂。但他为什么判断如同深渊呢？深渊，我们可能有一点印象，在圣经里不是很好的字眼。深渊，渊面黑暗，啊，深渊常常是比较恐怖的。那么可能在这里也有这个意思，就是难测。你的判断如同深渊，一定是正面的。整个这两句讲的都一定是正面的，但这个正面里面有带着负面的，就是有的时候你的判断，有的时候你的审判好像深渊一样，我们在那里看底下是漆黑一片，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判断。我认为可能有这个层次哈，不过总的我们还是很感谢主，我们相信主一定是正确的，一定是美好的。耶和华，人民深处你都救护，如果人民深处你都救护，我们可以再想到其他的救护了，包括植物的救护，包括土地的救护，因为在上帝的慈爱和他的信实所覆盖的这个宇宙里面，每一个东西都是他看顾的对象，不是只有人，也不是只有动物。有在约拿书最后一章有讲，最后一节有讲到，这个城里面有这么多牲畜，我不会不看顾的。就是圣经里面不太多讲到，我们今天讲到环保啊、绿色啊这些东西，不过也有提到一些，这是他的创造。圣经最提到的，他所保护、他看顾的还是人了，但是牲畜也有，那植物和土地也在上帝的保护中间。土地的保护有的时候需要降雨。植物的保护呢，不要容火去烧它，在那个启示录也有讲，不要容那个旱风去吹它，哈，都救护，救护，救护，脱离什么呢？就是一到四节恶人那些邪恶的念头。 第七节，神啊，你的慈爱何其宝贵，世人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。啊，又有一个形容了，就我们在敬拜赞美主的时候啊，我们信友堂很豪自豪说我们都唱老歌哈，其实唱新歌没有不好，我们也愿意唱新歌，不管新歌老歌都要能表达出神永恒丰富的慈爱，它既是永恒又是无限的，我们当然有各样的经验可以不断的来诉说嘛。好，它又有一个变化的说法了，上面讲耶和华的慈爱很广，那么也可能有一点难测，都是用有点抽象的东西来讲，上啊下，下是深渊，上是穹苍，左啊右啊，这里变得很小了，你的慈爱在翅膀的荫下啊，那这我们大概都不懂了，那个小朋友除了肯德基吃鸡翅以外，他大概从来不知道翅膀是什么东西，或者电动玩具里有翅膀我不知道，他们都不知道了。那么投靠在翅膀荫下是圣经里也算喜欢用的，有的是母鸡的翅膀，耶稣也用过，有的是老鹰的翅膀，出埃及记用过，好像那个老鹰的翅膀带着它把它带到远处去，在启示录也有说刺下那个翅膀哈，翅膀是一个正面的东西，我们小的时候啊，以前小的时候还有这个梦哈，就是装上两个大翅膀就可以飞了。那么后来知道，翅膀不是只有飞的翅膀，也有保护的那个作用。这里甚至再生动一点，它不是说投靠在你翅膀下，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，就是不是在上面哦，这有点女性的那个写法哈。因为坐在翅膀上面就像男生一样，我冒险啊，骑着一只老鹰飞，翅膀荫下就像小鸡一样啊，被那个母鸡保护。那这是很生动的，如果投靠在你翅膀荫下，如果是母鸡的表示的话，那也可能要表达出有那个鹰随时要攻击我们。好，这里的耶和华的保护哈，你说山啊深渊啊穹苍啊这么广大，再变得小一点细一点，在母鸡的或者是老鹰的翅膀的荫下，下面又变了，他们哈，这个他们应该包括世人，应该包括牲畜，应该包括整个神的受造物。他们必因你殿里的肥甘得以饱足，你也必叫他们喝你乐河的水。就这描述，如果我们用卡通片来画哈，真是非常非常精彩哈，就是有各种的东西。现在又变成一个建筑物了。第八节就是信友堂了。信友堂里有很多肥甘，冰箱打开都会掉出来一大堆放了很久的东西啊，有人都会忘记的啊，太多了。然后当然我们的磅秤也只是我们肥甘多了一点啊，得以饱足。好，当然这个形容是在形容丰富了，我们并不觉得吃喝不好啊，也很好。喝里乐河的水哈，河在各种文明里面，包括宗教里面，也都有正面和负面的。那个河的负面的是死亡的河，这个但丁的《神曲》希腊的神话里面有。那么正面的呢，就乐河的水，或者是生命的水，喝一口就美颜呐、青春呐、这一类的哈。乐河的水，那我们刚刚在讲约旦河。这也有两重的意思，一个约旦河是一个拦阻，进不到美地，一个是一个保护，敌人过不来啊。乐河的水，我们现在都在乐河，都有乐河的水。好，这里如果五六七节讲到，即使在罪恶的世界，上帝的创造仍然是那么的美好，仍然恩待我们，那么第八节八九十节就讲到说，这个美好是神在世上的工作，但是也是透过教会在做的。那这可能天主教以他们中世纪的时候教会辖管了一切而自豪啊，我们不会觉得那一定是好的，但是一定有负面，但是也有好的。我们很希望 我们的社区，我们周围的人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都因为圣殿的肥甘我们饱足，而且那个圣殿的肥甘的饱足，还有那个潺潺不绝的流水哈，乐河的水喝。就第八节，就是这跟上面可以连在一起，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，受造的世界和教会也没有那么大的分别。从救恩，永恒的救恩来讲，有绝对的分别，世界会过去，我们在教会里面得救的人是永远的，但从都在上帝的管理中，又有很多重叠的时候，都是神恩待的对象，也是神审判管理的对象。我们也脚踏两条船，我们也都在其中，既在世界里，也在这个世界上，也在教会里面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恩待你的教会，恩待你的儿女。主，我们实在很难，孩子觉得很难想象，自己也难以猜到，恶人在那里一直想罪恶的时候，其实你在一直保守、施恩、怜悯，显出你的美好。我们感谢你，奉主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，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